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下个礼拜天，就是中秋节了吧？我妈妈今天早上还在抱怨，为什么中秋节选在礼拜天呢？在周间过节不是可以多放一天吗？他不上班人还在计较这个事儿，当然不是为他自己计较了，他在为我们家里在上班的那些人，希望能够多争取一个家庭的那个聚会的时间。我跟他讲，即便他们放假在家，都不见得会过来看看两个老人家，都还是有心没心的问题而已啊。好。我们上就是刚过去这个礼拜天16号啊，我们两班有25个人呢、啊、去灵鹫山，算是郊游啊，因为我感觉就是郊游啊。之前一次我也一样带班上的学长，也差不多20来位啊，去到同一个地方。你知道我们那次的行程是什么吗？你们听听看就知道了。你们这次真是天使营了、啊，他们上次那次是魔鬼训练营、啊。我们是礼拜六下午的课上完，因为那个时候上完的时间是4点还是4点半的样子，然后就赶火车，啊，去赶火车，然后呢，不好叨扰山上的饮食时间，因为过了钥匙的时间，所以我们就在山下简单的用餐，然后就搭接驳车上山。那天晚上啊，就在他们的大禅堂啊，送大众啊一起恭送一部《地藏经》。那一天晚上刚好是地藏圣诞，其实我们那天去的前一天也是地藏圣诞，所以我们这两次去大概都是前后天这样。那我们那个20几个人就是借晚上的时间在那边送完一部大藏那个地藏经，那晚上就各自安单了，那就睡在那个时候华藏海的楼上。隔天早上啊，一大早就要被打板敲起来哈，去上早课，跟着大殿的常住上早课。早课上完之后呢，去用早斋，然后呢，没有休息好久，我就安排山上的一位，大概是山上负责对外教禅修的一位常住法师啊，带我们到闭关房旁边的大禅堂。这一次你们大概都没有去到下面去啊。因为大概风雨的关系，就把门可能有人闭关的关系，门都关起来。我们就下到那个山下啊，那边有一个露天的大禅堂啊，他带我们在那边做禅修的指导。然后呢，就一直指导到中午啊，中午就大家用完午斋之后呢，还有功课。我们呢这一次呢下午呢是大家在那边自我介绍，嘻嘻哈哈，上台自我介绍只会打趣哈、啊、还不懂得礼敬三宝心完全是野了我看。然后我们那天的下午在干什么呢？像一样啊，在我们那个龙树学堂、啊、那个地方山上叫做龙树学堂，以前就是整个三藏佛学院的所在地，教室的所在。那天的下午我就在那里啊，由我开讲啊，唯识观也一样啊，讲到差不多2点快3点才去逛那个后来你们的500罗汉步道四大名山的那个路，转了一圈回来，到4点半才下山赶火车回家，也一样7点多到台北。你们觉得幸福吧？有趣的就知道了。不过那天、也是三宝加倍哦，真的是有个38台风，台湾今年的第一道东北季风带着外围环流，结果呢只是早上刚到的时候呢下一点飘飘的雨，可是整天呢天气极其好啊，极其好。 那我想回忆比较深刻的跟法比较接近的大概是中午在开山圣殿的那一支香了，对不对？听说多半人都做得不错啊，所以其实整个的因缘条件还是要配合哈。当然你基本上有一个心态，那有个心态因缘清净的话呢，那个果还有受自然就清净啊，自然就清净。希望我们能够这一次的我们的目的是放在让班上的学长们彼此多认识啊，所以才不会把行程扣那么紧。上次我们去的那一班都是我带了大概有五六年的学长，所以去的人彼此都其实也蛮熟了啊。嗯，好，那不管用这种方式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我还是很期待各位在法上彼此敦促啊，互相多认识深一点，彼此关怀多一点啊。那课堂上的禅修也即将到新一个里程碑啊，先做个通启报告。我们这个礼拜上完课，在下个礼拜上过课之后呢，就要停两次课啊。白板上公布的时间就是10月5号跟12号。这两次时间因为刚好都在深坑啊，我们进行禅食的活动，一直到10月15号才下山，所以我们再下一次上课的时间呢啊，下礼拜上完课之后呢停两次，10月19号恢复上课啊。那么10月19号包括我们礼拜五晚上的课以及礼拜六晚上的禅修课也都会进到新的里程碑，都看这次禅食的内容，我会做一些因应的调整跟改变。不过呢，上个礼拜我们礼拜五的课已经到一个很确定的里程碑了，希望各位能够把行门的定课啊、护养定制粮以及前行的道次第都要开始上路。越上路你每天在修三摩地的定课上多有一点功夫的话呢，你会比较多去感受到身体的清安啊，身心的清安以及心的那种专注力。心只要有专注力，你的念根就容易成就，而且对于法义的理解，心的相应，那个触受也会比较跟涅槃相应啊。那么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的唯识执掌啊，也要感谢谢学长供养大家的法宝哈，他自己花点的时间，把他所读的唯识执掌前半段，就是序论的部分，做了讲表。所以呢，今天白板上我就没有讲表可以写了，因为都被他写光了，我就只好借他的借花献佛。请基金会印给大家，刚才各位手上拿到的讲义呢，其实就是谢学长他辛苦做得非常漂亮啊，超过我想象。我看过几次，这几天呢，我也在我的脸书上已经 po 到今天第几集了，第五集了。第六集呢我就开始试 po 上去，觉得有问题，因为牵涉到图表的问题。所以我就已经觉悟了，那个图表的部分既然没办法直接泼上去，只好我重新打，那打就没有办法打了像谢学长那么漂亮啊。那我们班上的学长就有这份文献，你们可以对照啊，如果你们去看网上的资料，那其实也没什么太新鲜的，基本上我们讲到应该的段落也会写在白板上。所以入到图表解说的部分呢，我会有不一样的角度来去诠释啊，也提供谢学长还包括所有班上的学长一点不同理路上的思考。那么这一段的目的呢，也是为了了解四个字唯识无义。所以今天既然没有白板可以写呢，我就想我们写什么呢，我就打算先泄题，因为既然已经进到学理的科目啦，不像行门，因为行门的考试啊直接用身体的操作去验收嘛，哈，在禅堂上验收。那有参加禅修的，我直接在禅修上验修；没有参加禅修的，以后我们就会配合课堂上的思维修，直接小参验收。我们一直讲半天，说要在课堂上做 坐姿的思维修一直没有开始，我想还是先把行门的东西上路之后呢，解门的东西也开始上路啊，交叉进行啊。所以行门的部分直接用小餐验收，那么解门的部分呢，当然排除不开来就是笔试跟口试，所以呢我就先泄题，把我要考的12个题目先写给各位，从今天开始你们就开始可以回答这些题目。我的教学目标是，如果你为师执掌的序论呢、没有进到本论啊，就序论在默学导读讲解完毕的时候，你们应该都可以回答以上白板上的12个问题啊。所以等到我们我现在很难预估，因为可能讲快，有人讲慢啊，我没有什么进度压力，所以我会尽其详细的把这一段文，因为这段文毕竟是唯识法相中的宗义啊，所以怎么样成立唯识无尽，包括到外人怎么去问难啊，本宗我们都要有充分的理解啊，那么免得我们说我们在学习法相中的宗义是什么，我们自己无法说明给别人听，别人一问难我们整个理路就垮掉了，这个也不像话啊。所以我就综合了相当充分的资料让各位能够去明白，其实包括其他的课我也都会去讲，补充到相关的资料。所以接下来这一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可能都要去充分的理解对于唯识无义的宗见产生一个决定的圣解啊，决定圣解。对于怎么样在自己的直观上真实作义，也希望有几分功夫啊，几分功夫，不只是理论上文字上背多分而已啊，希望能够从你自己的体会当中自己流露出来，自己去说明以上这12个问题的答案啊。好，那么话说回来，就先解释一下这12个题目咯。各位如果熟悉的话呢，就可以看到其中的前七题啊，也就是我们白板上所写的啊，万法唯识啊，离识无尽，或者是离识无义，这合起来用红笔来看的话呢，就是法相的宗义，法相中的宗义就是唯识无尽，或者是唯识无义。那么唯识法相中主张唯识无尽或唯识无义，外人统合下来根据世亲菩萨的整理呢啊，就是截止到世亲菩萨做这部论，这部论是什么论呢？唯识二十论。这一部论跟他做的三十颂不一样，三十颂他只做完了颂，没有做长行的解释。后来长行的解释是经过十大论师，再经过圣君乃至于玄奘还有魁觉法师的翻译啊注解，才把它变成我们现在的成唯识论十卷书。那么唯识二十颂呢，世亲菩萨做完了颂，当时呢他就整理一下外人以及他假设应该会有对于唯识无义这个宗义呢有什么样子的疑难，他把它整理成七个疑难啊，说是七个，那第一个难呢总共有四个子题，所以合起来等于有十个问题，等于有十个问题必须要一个一个都完全弄通搞明白。于是呢前七个就是这边所谓的唯识七难，唯识无义或者是唯识无尽的七难。那么第八题以后呢，八九十十一十二是我另外再加的，我就先解释一下唯识二十论里面，你们不要去想办法找唯识二十论的答案，我不要你们用唯识二十论的观点去回答这七个问题，我要你们用唯识无尽韩老韩清净韩老在唯识执掌序论部分所提供的解答，我要求你们运用唯识执掌序论部分韩精进的论述里面自己去体会这几题的答案应该怎么样回答会比较如理啊，如量如理 啊，希望各位能够用唯识之掌。当然你们可以去参考唯识二十论，唯识二十论也有于连波老居士的白话解，对不对？那么文言的解，像宝生论也都以前我曾经在我过去讲过用过啊，那各位可以去参考其他的文献，想办法自己去找答案啊，找答案。那我今天也在基金会带了一个课本来了，就是唯识学入门六记，于连波老师他自己所写的，把六部小论合成一部入门书，在这边入门书的蛮后面啊，蛮后面就有他自己所写的唯识二十颂的讲记，唯识二十颂的讲记。那为什么他写唯识二十颂的讲记呢？因为他并没有，哦，有，他有引释清菩萨的论文啊，论文，可是他并没有逐字去解释啊，基本上还是依他个人白话的理解去做诠释啊，去做诠释。那么他也就把二十论里面所讨论到外人对于唯识无义的问难呢，开列成七个。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七个问难的意思，让你们明白问题是什么，不要连问题都看不懂。第一个问题，首先我们先简单的定义一下什么叫唯识无义啦。唯识无义简单的讲就是万法唯识以及离识无尽两个命题。万法唯识的意思是说，万法都是唯识所变，唯识所缘，离开识我们没有办法缘到境界的，这是万法唯识的意思。那么另外一个说法呢，也可以说是一切法都是由识变的。那怎么变呢？我们说有两种变啊，因缘变、分别变啊。那你去学习我们礼拜三才之前整理过五个概念，不久之前墨学有很多的讲带都在谈到类似的观念，就万法唯识，你们各位应该都不成问题啊，很难讲了，至少简单定义就是这样，一切法不离识，离开识的话呢，我们不能圆，对不对？而且呢，一切法都是由识变的，那识变当然是指种子所变，那么我们的种子所变是指第八识变，第六识的变就是分别变，第六识它不自己持种，对不对？就在八识种子所变的相上呢，另外生出一个相似的相，那种六识所缘尽的变叫做分别变。好，这个大概是一般唯识的概念。那么因为万法唯识的缘故呢，所以呢唯识离识无尽就自然而然是得到的结论。所以离识无尽并不是唯识的主张，而是说如果各位同意万法唯识的话，那自然而然离识就无尽。离识无尽怎么解释？当然有很多人不同的解释。墨学在下对于离识无尽的解释就是说，要依于前面的万法唯识搭配着解释。因为唯识无尽的解释不能够离开万法唯识的前提。如果万法唯识这个前提中间是对的话，那么一切法生灭变异不能离开识，对不对？所以一切法的生灭变异都在识上再生了了别啊，所以一切法的生住异灭都是识上的了别。那么自然而然，你所谓的境界啊，所谓的境界，乃至于所谓的真实意，杂染越境界啊，那么转移之后呢，就越真实意。我们杂染变异的境界相以及转移之后的清净所缘，也自然而然不离开识嘛，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就不可能离开识找到独有的、常住的、不变异的一切法，是不是？那么我在礼拜三的课也引用了陈唯识论做个总结，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那个相就是这边的境的意思。那这所谓的境相就包括了有我种种相、法种种相，这一切都是由八识所变，由八识所缘。所以万法既然不离于识，那么离开识你就不能够说有境界独有的、常住的、不变异的境，或者是相，或者是意 的自信，这样懂吗？这个解释才是默学再教我的解释。那么有一派的人认为，法界内只有四，四之外呢，没有境界。这种说法，不能说是错，但是有很严重的语病。语病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万法为事是为谁的事？那这一派人就会主张，那既然为事，当然为我的事嘛。啊，你们都是我四种子变的嘛，同意吗？你们的思想是我变的吗？我能够决定让你们要想什么就想什么吗？可以吗？这当然是限量上以及世间量上都有为，都有过失，对不对？这说不通嘛，因为佛法的圣义地归圣义地，但是它绝对不能违背世俗地，也就是不能违背世间限量。如果它违背世俗的道理的话呢，它连世俗道理都不合，也就不可能符合圣义地。请各位注意这个问题，如果你在世俗正理上都不能够说之成理，更何遑论，更不用去说圣义地是有道理的。佛绝对不会说过人之法，超过世俗正理可以解释得通的生命现象，如果都说不过去而有过失的话呢，圣义地是不成立的。啊，所以这样子的解释是有语病，啊，是有语病。我们当然不能排斥唯识无义会给人这种解释的空间，但是呢，这不是唯识论上要给别人的解释。那么没有外境，那没有外境是讲什么？没有外境的存在，佛法是许外境有条件的存在，不能独一常住不变异的存在。佛法没有讲它不存在，因为如果不存在的话呢，我们一切六世门头都没有相啊。为什么我们会有相？不只是在醒着的时候有相，我们梦中也会有相啊。我就要问了，我们不还不讲醒着的时候，我们说那梦中根本六根不对六境，怎么会有四相？我就要问，那个梦中的四相，因为都是世间限量嘛，就是所谓世间限量，你并不是真正的限量哈，是说世俗上大家都可以体验的生命的体会有吗？都有这个经验呢？你不能去违背说，你们的经验是不存在的，这经验有发生，它就是存在。问题是怎么存在？你必须用世俗正理讲清楚，而必须要符合圣义地。懂意思吗？所以你不能发狂语。你可以说，当我入到舍界定乃至于无舍界定，一个入到无舍界定的人，他的依报世界就变了，对不对？他连自己的色身都没有了，何况气世间呢？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当然对于入无舍界定的人，他就没有色界的妨碍。老实讲，连你入舍界定的人，色只有清净四大，也不构成障碍。所以你说它存在不存在，是依着相对的密度而有执爱性的分别，那随着我们的正报跟依报的相对关系，有不同存在的现象，对吧？所以你不能胡说八道。佛法的圣义地，佛法的真理的实相，绝对不能够违背世俗正理正确的描述。因此之故，像求往生阿弥陀佛国的，我的信心就非常坚定。不只是因为我外人认为我迷信阿弥陀经，我说我不必迷信不迷信的问题，我就问你，这个世间你同不同意它是真实？我说如果这个世界对你而言是真实，那是你的根深跟这个气世界相应嘛，我们大家是同一个业道的人，对不对？同个业道的人就同源一类的生命境界。那如果我们此时此处在这里有所谓的舍界众生跟无舍界的众生，他会以为我们的境界是一样的吗？不要说什么连畜生界所看到的我们同样一个地方都不是我们这个状态。那天洪师兄在火车上还问我，这明明的雾嘛，这怎么可能是我心变的嘛？我说唯识不是讲他是我，如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心，你要几粒种子才会变出那座山。我给他的回答是说，如果你 个子长得像阿修罗那么高的话，那座山也不过是你脚踝那么高而已。你会称你脚踝的一个土堆说它是山吗？啊，不会嘛。所以当我们约你对镜的那个物它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呢，都是我们的第六意识沿着名相在转。这个名相并不是无所对境，那个对境都是由分别来的，对不对？这是唯识要讲的正理。这个正理通向圣义地，我们姑且还不讲圣义地的二空真如，我们就在世俗地上也说得通。唯识之所以我们底下会讲的就近明显切要，为什么韩老会对他用这三个形容词去描述他，实在是因为他不用改变论述的方法，他可以把二谛讲得非常圆融。圣义谛用同一套说法，世俗谛也用同一套说法，不用变更叙述的方式。杂染的流转用同一套逻辑跟法则，环灭清净也用同一套逻辑法则，三界六道的建立用同一套法则，涅槃的正德也用同一套法则，不用两把刀，不用两条原理，一个真理实相的叙述，一刀到底，一进到底，不会改变。这样子的叙述才是最究竟的、最明显的、最切要的。他不用改变，对不对？他不用随人的理、随人的量跟着改变他叙述的方式。所以如果三界的清净跟环灭都依于同一件、同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既自其明显、自其究竟、自其切要，它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是吧？这就是唯识的殊胜之处。韩老因为他长时间熏修，他对唯识有这样的理解啊。我们上礼拜简单的谈到这个事儿。好，我们好像引申太多了，今天搞不好就讲这几个问题而已。不过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我认为唯识观你必须要有移情，你必须对于我们的生命境界、我们的所观境界要有一定的移情，能提得起移情，思维修才有动力。你们现在呢，可能跟我的解释都跟得有点累啊，我的讲可能讲说得很维系，可是你们要把我每一个维系讲解的东西都搞清楚，其实还要自己补足很多的材料。可是我觉得跟上我的讲解是其一，你们心中有你们心中自己有问题要解决，那个有问题要解决的动力才是你们发动思维修的条件。因为呢，闻熏习是为了要生信，就是要把你对于生命境界障碍你以及会生烦恼的那个来处啊，那个根本的原因呢，给它消灭掉。那么唯识学呢，就提了在二十论当中就提了那七个问题。这七个问题其实对一般人而言不构成问题，可是对唯识家而言他就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啊，因为唯识家所定的宗义跟这几个问题所讲的好像很明显的事实其实是互相违背的。好，我就不多说话了。第一个问题我们叫做世事不成难，当然都根据于我们所谓的万法唯识、离世无尽或离世无义的前提来。如果一切法是由世所缘、世所变的，那么你就不能够找到离开世独有这个境界义的自信，是吧？好，如果这个事情是决定的话，那么我们怎么会有处所空间的感官知觉？请问各位，你们同不同意有空间？我们是不是在一个处所？请问这个处所难道是世所变的吗？如果是世所变的话，你今天先想一想，说你今天在茅坑、在厕所、在中正纪念堂、在总统府，你能不能够马上改变你现在的处所的所缘？可不可以？显然没办法嘛，这经验上不成立嘛。于是外人就用这么很明显的事实告诉你。那么如果唯识无义的话，唯识无尽的话，唯识无尽的话，那为什么我们的空间、我们的处所是决定的？对不对？ 我昨天我记得我的床头的右边是什么，左边是什么，今天早上起来我还是右边是什么，左边是什么，是不是这样子？如果这一切法是万法唯识的话，为什么我是不变出任何，在任何地方心想在任何地方，我就可以变我自己身在任何地方？空间是决定的，并不是事所变的，这是外人的第一个问难。你们被我说服了吗？你们就立刻放弃 万法唯识的宗见了吗？我今天就来乱的，我今天就是来乱的。如果万法唯识的话呢，那处所决定怎么说？那如果有空间这件事情不是由唯识所变的话，那你的万法唯识就有问题嘛，对不对？空间这么具体，对不对？东南西北是这么的具体，为什么说空间处所是由事所变的呢？你怎么解释？不要试图去找二十论的答案，你去找了也不见得看得懂，搞不好会增加更多的困扰而已，对不对？直接从唯识无尽，唯识执掌里面的答案啊，论述里面去自己去思维，要自己去找出你们认为可以说服你自己说的能够让别人明白的答案。如果你一两个月之内能够找到这个答案，首先要说服你自己，二者能够说服你妈妈。我假设你妈妈不懂佛法了，能够把你妈妈也说服了。我妈妈是被我说服了，可是她说你就是出猪打个贼，对不对？讲那歪理，对不对？我只是无法跟你辩而已，可是总是觉得这样子怪怪的哈。你怎么能够说给一个没有知识的人，觉得他无法辩了哈？至少让他无法辩嘛，觉得好像怪怪的。可是你说的这样没错呢，是不是这样子？你只要想办法用这样子的一种叙述论理，能够让别人明白接受这个唯识万法所变的这个道理。所以第一个是最难的，空间这么具体的东西。第二个是比它更抽象一点的，就是时间，对不对？你看每天差不多，现在天越来越晚了，对不对？过去五点半天亮，现在差不多六点半快要七点天才会慢慢比较 明亮一点，对不对？到了晚上黄昏的时候，五点半六点半就慢慢暗了，是不是这样子？这都是决定的，对不对？时间为什么你们唯识说是心不相应心法，是抽象的概念呢？它明明是一个用刻度具体，用水晶的 vibration 震动，用物理量可以去测定的东西，为什么你说物理量可以测定的事实的时间是假的呢？是抽象的呢？是唯识所变的呢？这个问题能不能想通？这明明是这么决定的事情呢，是不是这样子？啊，我有没有搞乱你们之前所学习的东西呢？我今天的目的就是这样。第三个问题是，如果万法唯识离世无尽的话，那为什么我们大家不要睁眼说瞎话嘛？请问这里是不是有一尊就是金属做的佛像，有没有？你们都不同意吗？有谁看不到的？看不到肯定是瞎子嘛，是不是？我们在场二十几位学长，我也看得见啊，我只是看得见他的背面，你们看见他的正面罢了，对不对？近的人看得大一点，远的人看得小一点。那基本上在这个位置，处所决定，时间决定，对不对？然后呢，你们能源的心普遍性的决定，不是我事所变，只有我事才能够圆这个佛像。难道我变一个像给你们见吗？这个佛像是我事所变出来给你们见的吗？那么如果是我事所变的，那我打的妄想你们看不见嘛，对不对？可是为什么我事所变的这个佛像你们也看得见呢？能源的心是具有普遍性的嘛，是不是这样子？请问你怎么反驳我这个意见？我这样的论述有哪里错了？如果我对的话，你们就错了。我假设你们都是唯识家，对不对？那你们怎么可以主张万法唯识离世无尽呢？明明有吗，对不对？空间处所决定吗？只有你们来上课，在这个空间约定处所这个时间，我们才会由各自各自每一个人的共所见，见此时此处此地有一个佛像嘛，是不是这样子？ 大致如果大家绘画能力还差不多，或者是拿拍照拿相机，每个人都拿个相机好了，啪嚓一拍肯定是同一个照相，对不对？各种可能各个角度会不一样，可是大家来对一对，的确大家拍的都是同一尊佛像。如果这个能源的功能呢是普遍性的，不是只有我决定的，如果只有我能见你们都不能见，那肯定是我事所变，对不对？如果我也能见你们大家所见，那绝对不可能是我变出个像给你们见嘛，是不是？肯定是离我们的事之外有一个物被我们大家共同所见，是不是？你们都被我说服了，还点头啊，一直点不点头。你们如果今天把这个课的这个十二个问题听完回去，对，那我也是不要学了。那我一直讲的东西，你看很简单就破了吗？对不对？空间也是决定的，时间也是决定的，能源的新的功能也是普遍可以见到外性的。那为什么为色无尽？这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每一件事情，每个功能都不一样，是不是？手掌拍起来就是这个声音，磬敲起来就是那个声音，桌子敲起来就是这个声音，各个不同。如果我是为识所变的话，那我手打的桌子应该出现这个巴掌声音吗？我要试变出一个巴掌声音，那为什么我敲桌子会是 cock 这个声音呢？为什么我打磬会是磬的声音呢？对不对？为什么出来的声音不随着我的识变呢？各个事物所产生的功能为什么都各个确定，各个独一无二？那如果都各个有功能，各个都是确定的话，那为事无意不对啊，因为事不能改变它的作用啊。这是第四个问题，这四个是一个很明显，一般只要读过一点书的人，不要说读书了，连我妈妈那种人，我就先跟他讲这四个，他都同意，对啊。所以啊，连他会不落用，那个这些东西抽象概念，为什么反而讲我们是错的，讲你们那种抽象概念反而是对的呢？为事无尽怎么成立呢？请回答这四个问难，这四个问难是最强烈的，事事不成难。你知道在唯识二十论只提一个问题全部都解决掉了，提两个问题就解决掉了，提一个做梦的问题，提一个我们谢师兄的笔名一水事件就解决掉了。唯识只提这两个经验，这两个世俗地可以说得通的经验，就把这四个问题都解决掉了。你们当然可以参考二十论怎么去回答这四个问题，但是呢，如果用唯识无尽在本书当中序论韩老的解释，请问你怎么说明以上这四个问难，唯识无尽还是依然可以成立的？不但可以成立，我们也可以同意这四件事情。意思是什么？外人用这四个问难唯识无尽不成立，我方必须要怎么样呢？因为这四个是世间限量，懂意思吗？是世俗地成立的现象，所以我们不能否认，我们不能说这个处所不决定呢、不决定，不然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现在就在这栋大楼的六楼嘛，对不对？三学讲堂的第二教室嘛，这些事情难道不决定吗？我们不能违背，请注意啊，学佛不能违背世俗限量，不能违背。我们不能睁眼说瞎话，说这里不是三学讲堂的第二教室，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此时现在几点钟？我们也不能说现在不是下午的7:40，对不对？在他表如果调的都跟中央时间一样的话，那现在我们此时此处的时间就是这个时间，怎么可以否认这个时间呢？对不对？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成立我们的宗见，唯识的宗见，违法万法唯识的话，我就唯识无义的话，你也必须要能够在成立宗见的前提底下，也都可以接受这四个问难，也一样可以成立。意思就是说，这四个世间的正理跟唯识无义的宗见不违背，外人以这四个问难来问难于唯识无义的宗见不成立，我们只要提出论述，这个论述接受这四个问难可以成立，唯识无义的宗见也一样可以成立，并行不悖，没有违背啊，没有违背啊。你只要举得出道理，说明宗见成立，这四个道理也成立，没有违远，没有过失， 你们就可以成立，这样懂意思吗？给你们一个思维的方向。好，这四个事实不承认基本上懂吗？好，不要只懂得反方意见，好不好？慢慢去想，那么我方意见应该怎么去成立，我方的中间又去接受这四个问难，这四个不是问难，这四个是事实，经验上的世间的事实，这事实是成立的，唯识中见一样可以成立，一样可以成立。你们自己去想通这四个问题。好，第二个，佛法不是强调现进现量吗？所以底下问这两个问题了。你们唯识都说啊，五事所缘现进现量，现量还是一个圣人作证现观的时候的那个量，对不对？不带名言的境界就是信境，你们也说离诸名言所证就是信境，那信境现量是你们佛法都承认的，佛法就承认。那么如果是唯识所变的话，那就没有限量也没有信境了嘛，对不对？这两个合起来一起说嘛。所以我的问题，为了避免各位你们看不懂这个问题，我就将那限量所证为何？我们经常说，我们一个得限观的人，就是证根本智的人，就可以得到限量。请问限量是什么？限量是真实见呢、是如实知如实见呢？那么如果万法都为识的话，那怎么会有如实知如实见真实不虚的限量境界呢？当然答案也一样，是限量是有的啊，可是还是为识所变。你必须要说得通，为识所变，为识无异的中见成立，限量也得决定，两者没有违背。外人认为如果万法都为识的话，识是虚妄的，那么限量就不成立了。我方必须要找出一个道理，限量当然可以成立啊，可是唯识无异也一样成立，两者没有违背。你们想，你们怎么想得通吗？同样的道理，限量得决定，信境也怎么决定？我们可以同意梦中五识并没有五根所对的境界，都是事心所变，可是醒着的时候我们说不通啊。醒着的时候连你们唯识家八十规矩颂玄奘法师都说前五世颂是心境限量嘛，是不是这样子？前五世率有一心是不带名言的有五世所对的真实境界啊，你们都说有了，那为什么说这些境界是唯识无尽呢？那是因为外人啊没有搞懂唯识无尽的意思，所以你们必须要懂得怎么样正确的说明唯识无尽，因为你正确的说明唯识无尽，信尽限量也是可以成立的。如果你解释错误了，信尽限量因为你为了要去维护唯识无尽的忠义，而这个信尽限量却不得决定，那表示你对于唯识无义的道理懂得有问题，是不是这样子？所以阿毗达摩论点之间彼此变来变去，其实是为了要厘清彼此的思维要符合正理，并不是对方的论述对还是错，因为每一个人论述都有他自己观待的因缘条件，懂吗？都有他可以成立的条件，你必须在他所成立的条件的前提底下去论述他的道理，你不能逾越那个法则。因为万法从缘生，你必须观待于就是约定在一定的条件底下才可以去说那个道理，对不对？因为道理都是随着因缘改变而改变的嘛，是不是这样子？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怎么样去理解唯识无异，才能够去同意信尽限量也得以成立？这是第二跟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二是不承认。像我现在做唯识执掌的心得报告，长时间来我讲了很多的唯识相关的经跟论，是不是就想要熏你们的阿赖耶识啊？是这样子？那我脑袋瓜里面的一堆对无漏道的想象跟解释，透过我的音声文字让你们的事跟我相应，目标就是要熏你们的阿赖耶识。如果不要说什么，如果你们是我唯识所变的，我需要讲那么辛苦吗？我想一下，我懂，你们就全懂了嘛，不是吗？ 可是问题不然啊，我懂你们不见得懂啊，你们不见得懂我的明白嘛，对不对？连我讲得很辛苦，你们就不见得明白我的明白了，那你们怎么会是我所变的呢？是这样子。那我要问呢，我的事怎么是虚拟的事呢？如果万法都为事，是为我的事，对不对？那我事变，你们就全懂了吗？对不对？我想你们都是天才，你们就自动变天才了吗？我想你们都是圣人，我想你们都是佛，你们就变佛了，不是吗？那我的事是怎么虚你们的事呢？那为什么我们去怪罪说啊，善有熏习，对不对？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请问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被善有熏习跟恶有熏习两个人的事心彼此怎么样熏习，对不对？那既然都是互相熏习，那为什么决定是谁熏习谁？为什么不是我把恶有带坏了？为什么我们会说恶有把我带坏了？啊，如果我的心比善知识来的杂染的话，为什么是他让我变得清净？为什么不是我这个杂染的死老百姓让那个善知识变成杂染呢？啊，两个人的事心是怎么样互相影响的？那是什么东西决定谁影响谁，谁熏习谁？这是这个第四个问题，恶事不成难。善有跟恶有对我们的互相熏习是怎么成立的？啊，是怎么成立的？好，第五个，业果不成难。业果不成难，业果不成难，在这边举的问题是说，我们醒着的时候呢，造业杀人，然后做的造业有苦乐的果报吧，有吗？对不对？佛法不是都是这样讲吗？那于是我就说了，你们唯识也都说了，醒着的时候就像做梦一样。如果万法唯识的话，为什么我造业会有果报？我明天的大智度论就会引阿含经的第一空经跟大智度论的观业品来谈有业有果，可是却没有造业者跟受果者。这个在我们佛教界老实讲能够讲得清楚，说明说得明白还没几个，对不对？我们大家都说啊，自业所作自己所受，对不对？老实讲这是常见，那更不可能是别人做了我一不小心去受那个果了，对不对？那是胡说八道的断见啊，偶然因，无因自然因，这些都不成立的。你怎么样能够去正确的明白有业果可是却没有作业者跟受果者，这两个矛盾的命题是怎么样同时可以成立的？业果如果万法唯识的话，应该没有业果，对不对？一切皆如梦。我们礼拜三的课还在那边诵啊，大会战佛记，对对，一切恒如梦。那如果如梦的话，那梦中业果不成立啊，是不是这样子？万法唯识，我造业是对我事的所缘造业，那事的所缘是我的心啊，对不对？我的业果根本不成立啊，对不对？那不成立，我怎么会有自己作业、自己造业、自己受果的正当性？如果万法为事，我造业受果怎么会有正当性？那是你们对于万法为事、为事无际没有正确的理解。答案还是这句话，永远这十二个问题的答案都只有一个法则，你必须正确的解释为事无际。你只要正确的解释，那么别人的问难也是同时可以成立的，因为不相违背。外人就是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解为事无意，因为他错解了为事无意，因此之故他所提出来的问难才成为过失。如果你们以为自己懂为事无意，可是这十二个过失说不清楚讲不明白，那也反过来可以说你们懂不懂为事无意，肯定不是很清楚明白。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出这十二个问题。如果你们真的懂为事无意的话，这十二个问题应该没有问题。可是对于一个不理解为事无意的外人而言，这十二个问题都有问题。好，这是第五个、第六个，这是接着我们第五个来的。如果业果不成立的话呢，杀业是我杀我梦中的众生，我实无所杀。因为我们说杀业要五缘成就啊，对不对？我没有断一个真实生命啊，对不对？我只是杀我梦中的一个众生，那个根本没有真实所缘，是因为我是我事所变的嘛。 我杀一个四所变的众生，我十无所杀，业要成就要五缘，首先要有个对象，我还要令，我还我有杀人的动机，我有杀人的业，我有杀的对象，这杀的对象还被我断命，我还对中有意乐想，对不对？五缘成就，业才成就。今天连那个对象都不成立，对不对？是我世所变的如幻众生，那我杀一个梦中的如幻众生，我怎么会有业呢？杀业的五缘怎么成立呢？哦，这个问题越拉越远哦，很严重的哦，很严重的哦。如果你不相信有造业受果的人，那业所造的对象是谁？是吧？好，这个是第六个，第五个、第六个又是一卦的。第七个，你看，唯法说，这个佛法说，这个神圣人呢，还没有漏尽，都有五通，对不对？何况是无学圣人，六通具足。其中呢，六通就有他心通。如果万法为事，只有我的事，对不对？那我说我去能够去洞见别人的心意识的状态，我的他心通，请问是知谁的心呢？难道只是自己知自己的心吗？如果自己知的心，为什么叫他心通呢？他心通到底怎么样去成立唯识无尽？如果唯识无尽只有我的事，没有别人的心意识的差别，那么我的他心通是怎么成立的？只要我自己想别人的意见是什么就可以了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人跟人之间的沟通这么困难？我们经常会误解别人的意见，对不对？爱人的人经常不被爱，我爱他，他爱别人，对不对？个人的事情随个人的因缘转，为什么我的事不能决定一切呢？为什么这一切并不如意呢？他心通又是怎么成立的呢？如果唯识无尽这个道理成立的话，那么他心通的功能是怎么成立的？你能不能说清楚？第七个，第八个，我今天在旁冰箱特别准备一个苹果，各位看到了吧？各位看到了吧？看到哈，这是一个苹果，什么颜色啊？讲不上来，对不对？黄黄红红，对不对？那个形状你们大概有个概念，是不是？好，我就问呢、啊，第九个、第八个问题：见闻嗅尝触，见是这样见，闻是听，我手中还有触，对不对？咬一口，你们回家自己拿任何一个水果啊，自己去证，见闻嗅尝触。前面的五种感官所触对这一颗苹果，跟你只是用第六意识想一颗苹果，我要你们自己从体验的过程自己去描述。请问五根五识所对所缘的一个对象，跟你单纯只是用想这个东西，两者有什么差别？用你的经验语言去描述它的差别。当然不见得要苹果，你家如果没有苹果，你不要叫我买一个给你吧，对不对？自己去找任何一个东西，用你前五识去圆它，跟你单纯用第六意识去想它，你自己去观察前五识的所缘这样的一个物件，跟你单纯只是用第六意识圆这个物件，请问在你的经验历程当中，你自己用你的经验语言去描述它有何差别？有何差别？这样聊吧，不要去抄书啊！啊，你不要写一堆抽象概念给我，请你用你的经验语言去描述这个过程。好，第九个，这看起来比较理论啊，请说明以下六个单字的意思：真妄虚实有无啊，真妄虚实有无啊，一样，请你用唯识执掌序论部分啊。韩老的意见你可以引用，你可以衍生啊，你可以引申，那么请你去论述这六个概念到底在唯识执掌韩老的意见以及你个人的体会理解应该要如何定义，如何说明会比较真实。第十个问题搭着第九个问题来，以上真妄虚实有无是不是也都是唯识啊？那我要问的是，妄啊虚啊有啊，可以是唯识，对不对 啊，无也可以可能是为识。那真跟实怎么也会是以为识呢？啊，如果你要讲这六个也为识的话，最明显第一个发生问题的就是真跟实，对不对？真跟实怎么也是为识？那么为识家不是说万法为识吗？如果真实法不是为识的话，那就有不是为识的法嘛，是这样子。如果真实法也是为识的话呢，那真实法不能称为真实嘛，因为它是为识所变的嘛，对不对？它是生灭法嘛，它不是真实义嘛。你真实义应该定义成无为法的定义嘛，它是不生不灭嘛，不垢不净嘛，对不对？那么为什么它是为识所变呢？你怎么正确的解释为识无义，又正确的去解释这六个概念，又如何圆满解释这六个概念也通通是为识？我的答案当然这六个都是为识，但是为识为什么事？为什么事？我已经提醒很清楚了啊，是为什么事呢？是不是？那么这六个怎么样也都是为识的概念啊，怎么样能够跟为识无异的概念同时成立呢？啊，这十二个问题的答案通通要符合这个法则，因为这十二个问题不构成问题，因为它根本在为识无异的前提底下，这十二个问题通通可以成立，不构成过失。你们要去圆满它的解释，你们能够通通解释这十二个问题跟为识无异的中义没有违背，你们算是接近为识无异的真实义。如果有一个以上解释不来，那表示你的理解有问题。所以第十一个问题，唯识相跟唯识性差别是什么？差别是什么？这个问题好像出自于成文社论，对不对？成文社论。但是我是也是要请你们用唯识之长韩老这一段论述去说明，去解答唯识相跟唯识性到底有什么差别。最后总结以上十一个问题，我问，真的没有三界六道的自体，自体就是根身呢、以及境界吗？总而言之，唯识无异的前提底下，难道就是真的没有三界六道的自体根身以及气世间吗？当然我的答案不是要你们回答 yes and no, yes or no, 当然要去解释它的理由吧。所以是论述之。你说有说无，说或有或无，说非有非无，你用四句说，请你要解出适当的理由论述它，好不好？不管你回答是四句的哪一句，或者是四句通通你都胡说八道，你也要言之成理才可以。如果这个道理连你自己都说服不了，你就不要写给我看。好，以上呢有十二个大题，对不对？十二个大题，请你们呢在我唯识之长序论导读完我导读完的前两周会预告你们就要交出你们的笔试成绩，每个人都要交出一份，你不要跟隔壁的一样如果有两位学长你们答案是一模一样，肯定是抄的那两个都会错何况我也不会只接受你们的文字答案，因为你们都要配合口试我口试也不会问你们没有写的，我会依据你们所写的你们自己的答案来问你们到底真的懂吗？懂吗？我不会自己想别的这十二个问题之外的问题去考你们，我只会依你们所写出来的答案去问你们，你到底真的懂吗？懂不懂？那么笔试成绩占 60%， 口试成绩占 40%，只要班上有一个被当了，几分算是当呢？75分，我们有研究所的标准。你们如果有一个人低于75分，续论重讲，讲到你们这12个答案都对了为止，至少都及格了，至少都及格。我另一个问题也是说，我允许你们口试的表现差一点呢，但是至少得一半，好不好？笔试成绩应该都要全对才可以，对不对？因为笔试是可以理性的去想的，因为口试避免不了还是有点临场的紧张，对不对？所以我的前提，我的理想是你们笔试应该要全拿60分， 口试呢至少拿个15分以上，这样好吗？奇怪，怎么没有人 agree？ OK， anyway， 事已至此，我好像专门会折磨你们，稍微有点压力去听课啊，有疫情去听课，你们才会去试着去找答案啊，答案都在讲述你嘛，是这样子。所以我说我事先先泄题，我题目已经先给了，那我底下我再用导读这个维士执掌的序论来讲我的解释给你们听嘛，但是我不是一题一题去回答，我是依着文去解释给你们听嘛，你们要从我对于文字的导读当中自己去找到这十二个问题的答案，懂我意思吗？啊，所以你们是在智者，对不对？我给你们的原谅啊，原谅是韩老给的，我再加以充分的论述，帮助你们去理解，你们自己去带这个十二个问题的疑情，自己去找答案，这样好吗？好，我们接下来在中间下课时间前呢，我们把上个礼拜讲过的这一段呢稍微节前啊，我们后半时间就开始深厚，请各位看到第三页。好，有谢师兄的讲表当作补充哈，你可以看到他到底是整理的多么好啊，他真的是把那个文句的理路啊，也可以看得出来韩老他自己的论理非常的对仗啊，非常的对仗，他不是马虎照这部论的啊，是很工整的在谈他的道理。那谢师兄也整理的很好，各位看到的文段就可以看得出来。好，首先我们看看唯识教之稀有。唯识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所说的一种法教，也就是说它不是论师创的。有人说它的传承来自于弥勒菩萨，我说不对，因为解释密经、密言经、华严经、楞伽经都是佛所说的经，不要说什么连阿含经，对不对？大家现在都几乎没有疑问佛的根本经典，它也都有释这个论述，只是说有人认为阿含经只讲六识啊，只讲六识，可是舍达圣尼也举出个例子啊，阿含经在不同部派的传本当中有所谓的西义识，对不对？塑形式等等等等，有分式啊，可能不完全一样唯识的论点，但是为了要解释业果相续而无我这个第一空的观念，各个声闻的部派的确创出了类似于唯识的中间啊，只是不那么圆满而已。所以呢，它的来处跟传承是来自于释迦牟尼佛的，这是必须要先肯定的，不是论师的传承而已啊啊！所以它唯识论虽然是论师发扬光大的，可是它还是释迦牟尼佛所传承的法教。那么底下就接着说，什么是法教呢？第一个定义法，法就是不违正理，有轨可循。我们后面有讲到如理跟如量，不违正理是如理，有轨可循是如量。量的意思就是正确的知识，有它的因缘果建立次第升起的法则可依循，那个叫做有轨可循。佛法我们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像止观呢，说是要去观察审定一切法的自相功相啊，或者是作证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啊，这都是不同的说法。那么去成就如理智如量智也是一种说法，这里呢韩老用的就是这个。法是什么定义呢？法就是如理智加上如量智，如理智就是无分别智，如量智也就是依于无分别智的前提底下，你可以去正确无误的解释分别法相，这就是如量智，对不对？我们目标是要证得无分别智，可是无分别智的证得，我们要有次第升起的加行智，对不对？加行智之后呢，依于根本智还要重启后得智的分别智，对不对？所以根本无分别智跟分别的加行智跟分别的后得智有没有相违背？没有啊，对不对？如量智分别熟地，如理智证得圣义地，也可以这么说。那么这两者具足的就称为法啊，就称为法。而法者一定要有所说， 说呢就必然有音声，即此音声以及这个音声所传达的道理呢，令听闻者能够生出明解，便名为教。所以呢，教者要有两个条件，两个条件，透过对于如理智如量智的人，他发出音声，由音声所传达的道理能够令听闻的人生出明解，对不对？好，这是他很合理需要成立的条件。那底下就减非了啊，减非了。所以呢，所谓的法教不一定是要神圣不可侵犯的意味，方名为教啊。所以它跟什么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有所谓的圣典，所以我们不应该把我们中医的经论当作是像圣典一样，不可怀疑啊。佛他自己说《格拉玛经》，也说不要因为是我是你们的老师，我说的东西才算是正理，你们不要迷信我这个权威，除非你们自己去直观当中作证，能够消灭你们的烦恼，这样子的法教才是真实义。佛自己都自己这样讲，所以他没有说你不可以侵犯我的音声文字所结集下来的东西。所以佛教啊，佛陀的教典并不是不可侵犯、不可更易的圣典，他是可以质疑，因为他根本跟你讲，他不是只论述真理而已，他是跟你讲一套详细说明正德正理的道理跟方法。他反而极少在文字叙述上讲这个是真理，他反而说真理都不可说，解脱是不可思议。那既然真理不可说，解脱不可思议，那他说的49年讲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啊？是我们修止观的进行果，对不对？正德圣道的道理跟方法，你只要依着这个道理，依着轨则升起次第的话，心就可以作证真实义。佛跟你讲方法的，所以只要你用这个道理跟方法去自己去作证了，作证之后的真实义不是我文字上所说的表象而已。所以他没有告诉你他所讲的音声文字结集下来的经典是圣典，他也没有说这不可侵犯也不可质疑，他说你们可以讨论，你们不要因为是我讲的就自动相信他，以后你们不要去看到有人冠上如是我闻一时怎么怎么样，那不输就是佛经，你们不必这样子完全接受，对不对？自己去实践嘛，他要求我们实践。他也不是只是劝善惩恶的教条，我上礼拜讲过的，对不对？不是那些教条主义道德真相的东西，那些叙述才叫做教。所以他跟我们儒家乃至于劝善的世间善书也不等同，因为他是叫你自己作证以及消灭我们的烦恼根源的一套道理跟方法。这也就体会到佛法的真实意是要体现在真正的实践上面。你如果自己实践消灭不了你的烦恼，你的所知障没有办法周遍清净的话呢，那都不叫做法教，对不对？法教是有正理有轨则次第升起的，对不对？而这个正理你能够去做正，而且能够超越名言，离开心行的分别。所以如来所说的一切音声都是有正理的，都是有轨则的，有轨则旁边注明一下就是有合于如量的意思。所以呢，佛陀所讲的经论呢都是可许弟子论义的啊，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不仅仅只是劝善惩恶的。当然佛也说，好像龙树菩萨就说了，世间的善语也都出自于佛法，也就是说很多世间劝善惩恶的教条的确也依自于佛陀的圣教有所衍生。所以佛陀当然是劝你劝我们修世间善，他说我们要不逾越世间，但并不是只是做到世间善就叫做如来的法教，他不仅仅只是劝善惩恶，包括对于业，他说业果罪福是真实的，可是呢业性还是本空的。佛法讲缘起的正见，所以大家当然用这样子并不是要吓我们去怖畏因果，而是要对因果有个缘起正确的正见，不是因为害怕才去做善才去避做恶， 是因为真实证到实相了，所以你会认为过一个善，小善应该做，小恶都不能违反，最重要要证得空性，自尽其意，这才是真实佛教。诸圣弟子依此正理跟轨则而修学者，都是可以有成就的，也就是说绝对没有拣择谁可以成就谁不可以成就。所以佛法一定是三根普被，不是只对谁说而已，对不对？笨道像周利盘陀伽也都可以依着佛陀的教导能够成就具解脱阿罗汉。当然了，你可以说啊，周利盘陀伽不见得笨了，对不对？不见得笨，他是装笨。好了，不管怎么样了，至少在阿含经所叙述的本事因缘上面，他的确是不是念根很好的人，对不对？一个念根不好的人，他为什么能够成就具解脱阿罗汉的正量啊？所以表示说，佛陀所讲的音声文字呢，它的正理跟轨则的确可以让每一个人都成就了。这也就是后期为什么肯定众生皆有佛性的由来。所以如来所说的一切音声啊，都可以叫做法教。这为是一种法教，是在如来一切法教当中是最就近的，是最明显的，是最切要的。底下分作三段来解释这个称叹。所以呢，这为是一种法教，在学理上，学理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正理；在修行上，修行就是依着我们前面所讲的轨则啊。我们的世俗正理跟圣义正理，所以学理有二谛啊，轨则有次谛。那依照密教的修法呢，有升起次谛跟圆满次谛啊，成为世间第一甚其其无上稀有之法宝也。好，我们上礼拜简单的讲到这一段，现在是8:15，我们休息10分钟。